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么伟大，是多么尊贵，那么我们再提讲今天的这个信息与神同行，我们就会不一样的心情。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与神同行。同行这个字希腊文是 akalosio， 那么这个字的意思是随着同样的方法去做，所以同行这个字也翻译作跟随或者跟从啊，都是同一个字。是不是与神同行？与神同行就是按照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要求，按照神的原则来办事啊。我们要跟随神，就是说我们要按着神的教导，神吩咐我们的去做，按照神吩咐我们的去行啊。这个就是要跟随神。神借着先知弥迦告诉我们，就是今天我们背的这些经文，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啊，大家要记住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啊，与神同行是要有条件的，啊。这个条件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三个条件：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们是跟着神往前走啊。首先我要讲第一个条件，行公义。行公义是指我和你，我们之间相互的关系，彼此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啊，是指做事公平，是促进人和人的和睦和幸福。举个例子，大卫，我们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儿童，他依靠神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在战场上杀死了以色列人的仇敌歌利亚。他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当扫罗和大卫打胜了仗了，扫罗和大卫一起回去，走在路上，以色列的妇女出来迎接大卫和扫罗，他们一面唱歌一面跳舞。他们唱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他们讲的是一个事实，扫罗听了以后很不舒服，他是王，他说把千千给我，万万给大卫，除了我的王位以外还有什么呢？因此他非常嫉妒这些妇女欢迎大卫的事情，他就怀恨在心，从此他下了决心要除灭大卫。就因为这句话，就因为他的嫉妒，他要杀大卫，他要追大卫，大卫走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，要杀他。有一天扫罗走在路上，看见有一个洞，他要大解，就是他要解手，他就进到洞里，他不知道大卫和他跟从的人就在这个洞里，他不知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跟从大卫的人对大卫说，让我杀他，只要大卫点头，扫罗的命就没有了。但是大卫是敬畏神的人，他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的以色列的王，他说我万不敢伤神所高的国王。 他拦阻了众人要杀扫罗。在那个时候杀扫罗是非常容易的，一救而救。大卫没有杀扫罗，大卫直去把扫罗的衣襟，扫罗接手把衣服脱下来，他把大卫把衣襟隔下来一块儿。等到扫罗出去了，然后大卫在后边喊说，是王啊，你刚刚在这里，我可以杀你啊，我没有杀你，看看你的衣襟在这里。扫罗回头一看，是大卫，他要杀的人没有杀他，所以他心有感触，他哭了他哭了。什么？他怎么说呢？他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行的公义，扫罗行了不义这是人和人之间要行事公平公义。那么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说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神行事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这个写在申命记32章4节。我们的神他也要按照公义来审判世人。今天世人的问题就是，世人只看见别人不义，看不见自己不义，而且自以为义，本来他是不义的，他自己以为他是义我再举个例子，圣经上的创世纪38章记载了犹大，他是雅各的12个儿子里边的第四个，犹大。他长大了，结婚，找了一个迦南人，一个舒亚的一个女儿，和他结婚，结婚就生了3个儿子，一个老大叫儿，老二叫俄南，老三叫示拉，3个儿子。这老大已经长大了，爸爸盼孙子，就给他结婚，娶了一个妻子，这个妻子叫塔玛。犹大的大儿子儿本来是长子，但是他作恶，他做的事情神不喜欢，而且他做的恶是严重的恶，神就让他的命没有了。然后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，儿死了，他的弟弟要娶他的妻子，给他立后，让他有后代。于是犹大就按照当地的风俗，把2儿子俄南给了他妈，让俄南为他的哥哥立后。结果这个俄南也是行恶，他知道和他妈在一起生的孩子不归他，于是他就排精在地上，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就刑罚他，让他也离开了世界。大卫不是大卫，犹大丢了2个儿子，一个大儿子儿，一个2儿子俄南。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，应该把老三示拉也给他妈，让他妈娶了，让示拉娶他妈为妻，给他哥哥立后。但是犹大有私心，2个儿子都死了，他害怕这第三老三也做坏事，他不让他死在他妈手里， 他就行诡诈，他告诉他妈说是你回娘家去吧，施拉现在年纪还小，等他大的时候再说。他妈就回娘家去，穿着寡妇的衣服，守寡，等待着施拉长大。好多年过去了，犹大的妻子死了，施拉也长大了，但是还没有让施拉和他妈结婚。在这个时候，犹大他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原先他们都是有牧人，他有很多的羊，羊到剪羊毛的时候，那是丰收的时候，像我们收割一样丰收了。犹大去亭拿，在那个地方他的羊在那里，就在那里收割收羊毛，收羊毛的时候要做好的吃的东西，然后请大伙来庆丰收啊。在这个时候要做很多 好东西。犹大没有把示拉给他妈，别人就告诉了他妈，说是你的公公在亭拿剪羊毛。在亭拿就是那个地方剪羊毛，要收割了。他妈知道犹大他的做事，他的为人，他妈完全知道。他也知道施拉长大了还没有和他结婚，他知道这是什么事儿。他是啊，这个他妈也做了一件事，他就把自己做寡妇穿的衣服脱下来，然后穿上一套妓女的衣服，然后把自己的脸用帕子蒙上，这是当地妓女的打扮，把脸蒙上，把身上也盖住，恐怕犹大能够看出来。他就坐在路边，犹大从那里路过，看见他妈在路边，他不知道是他妈，他以为是个妓女，他就是说我和你要在一起可以吗？他妈说你给我什么呢？犹大说我给你个羊羔。他妈说你羊羔还没有拿来之前，你给我什么做当头呢？就是做抵押品呢？犹大就问他你要什么，他妈就说把你的印、你的袋子和你的杖给我。犹大说好，我给你。于是犹大就和他妈发生了关系，他妈从这里就怀了孕，他妈就脱掉衣服，妓女的打扮，然后回去又做他的寡妇。犹大和他妈出事以后，犹大就找他的朋友，带着一个羊羔去找这个妓女。他的朋友找来找去没有，人家当地的人就告诉他我们这里没有妓女，从来也没有。他的朋友回去就告诉犹大说你的羊羔在这里，我没有找到他。犹大说那就算了，让他去吧。三个月以后，有人来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和人行淫怀了孕。按照当地的风俗，如果女人在家里头发生淫乱的事，要用火把她烧死。于是犹大就说你们去把他妈拉出来，用火烧死她。大家就去了，去到那里把他妈拉出来，要烧他的时候，他妈就说你们看看，让犹大来看看这东西是谁的， 这个印，这个杖，啊，还有一个袋子，看看让犹大认一下是谁的。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到犹大那里去，让犹大看。犹大一看，印是他的，袋子是他的，杖也是他的。犹大良心发现，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说，良心发现。他说，这些东西是我的。然后他承认，他妈比我有益，他妈是我的儿妇，他要为儿生子立后，是义行，无可指责。我没有把示拉给他，我有错。我和别人行淫，我有罪。我们感谢神，神知道人。犹大悔改了，他知道他妈比他做得好，他向神认罪，他向他妈也认罪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犹大悔改了，从此以后不再与他的儿妇同睡了。神赦免了犹大，神赦免了他妈，不仅是赦免了，而且让主耶稣基督出生在犹大的后代，让他妈也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你们知道，耶稣基督他是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啊，我们说我们的神所行的无不公义。而犯罪，神叫他死去。俄南也因所行的恶死了，他妈是无辜的。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读了好几遍，我开始不明白，我读了以后慢慢的明白了。啊，他妈被为丈夫生子立后是天经地义的事，犹大应该把示拉给他，如果怕示拉犯罪死去，可以教导他。犹大没有这样做，犹大本身去亲近妓女是犯罪，是淫乱。他不责备自己，当他听到他儿妇行淫呢，怀孕的时候要用火烧死他妈，在儿媳被拉出来把证据拿出来的时候，他才承认他妈比他更有益。人和人相处，常常用公义对别人，用怜悯对自己。对自己就是宽宏大量，对别人另眼看待。这个都是错误的。世人有责任行公义。今天的困难是世人都犯了罪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他没有罪，他为代替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啊，他死了，被葬在坟墓里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。一个人有罪的话，从死里不能复活，有罪的人他要被死困住。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无罪，他是义人，啊！耶稣做成了救赎的工作。耶稣被圣经上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我们称义。耶稣基督做成了救赎的工作，把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这个就叫做因信称义。 圣经清楚地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啊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因信称义以后，如何在生活上行出义来？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啊，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乃是因信称义。但是我在这里要说，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，因为有了新的生命，必然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出来。靠着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行出公义来。基督徒要警醒，不是光口里说我相信就得救了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大家要记着啊，信耶稣之后必有生活行为的改变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个义是指行为，靠着我们自己不行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靠着圣灵，就能行出公义来。加拉太五章二十五节说，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这是与神同行的第一个条件，就是行公义啊，行公义是第一个条件，与神同行。那么第二个条件是好怜悯。怜悯这个字，它的意思是对遭遇患难不幸的人表示同情。我们生病有痛苦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鞭伤，使我们得医治，是免去我们的痛苦，是怜悯。耶稣举了个例子，他在世上的时候讲什么是怜悯，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到三十七节那里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半道他落在强盗的手中啊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，强盗走了啊。然后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，就从那边过去了。这个祭司是一个宗教人员，他是带人向神说话的，他从旁边绕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，他也是做圣工的，他也从那边过去了。耶稣说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他在下面走啊，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，说，你先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这位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就是怜悯啊。什么是怜悯？就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伸出你的手来帮他一把，不是锦上添花，有了更丰富，不是，而是雪里送炭，是没有的给他。很多人自己好怜悯，对别人行公义，这个是错的啊！我们应该倒过来，对自己行公义，按神的要求去做，对别人要好怜悯，这样就能够讨神的喜悦。这是第二个，与神同行要好怜悯。第三个与神同行的条件是存谦卑的心。我是从大陆来的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后期，在中国人的讲话里边，那个骄傲 已经达到狂妄的时候了。那时候讲的话我现在记得还非常清楚，那时候讲什么呢？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下没有龙王，喝令三山五岭开道，我来了。这是当时大家讲的啊，我来了，我来干什么？我比玉皇高，我比龙王大，我能上九天揽月，我也能下五洋捉鳖。喊的声音最高的是，我们现在的粮食亩产超过万斤。大家知道，一亩地超过万斤，那个万斤的粮食用一亩地来量，那个粮食要到九寸，就是纯粹的粮食摆了九寸。人当时说他的亩产可以超过万斤，这个骄傲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是千万人被饿死。直到今天想到当时饥饿的情况，我的心有余悸。我能够活过来是神的恩典，我和我的妻子儿子能活过来是神的恩典，我不会忘。什么是谦卑？刚刚讲那个，那是骄傲。什么是谦卑？有人说谦卑就是懦弱，错了，谦卑是刚强。有人说谦卑啊，是不讲原则，放弃原则，这个也是错了。真正的谦卑是讲原则，谦卑是在刚强、讲原则与掌握真实的情况下，我们说话态度要温和，我们的行事要低调。我大概讲低调，大家容易懂一些。谦卑和骄傲常常是对立的，骄傲是高抬自己，看不起别人；谦卑是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因此，一个谦卑的人，他就能够谦虚受教。只有谦卑的人，才能与我们的神同行。好，我再讲一下彼得的事迹。他能够帮助我们。彼得是主在世的时候亲自拣选栽培的门徒，主升天以前要求彼得牧养他的羊群，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，耶路撒冷教会建立，撒玛利亚教会的建立，福音在哥尼流家，在一个外邦人家能够传福音，使这人重生得救，都是神借着彼得所做的工作。他是建立教会最大的使徒，被神重用。彼得出生于加利利的百塞大小城，人们讥笑他和其他的门徒，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意思是指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拉比的教育。彼得会说亚兰话，那是他的土语，也会说希腊话。彼得在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已经结了婚，他的家在加伯农。这一点我们和天主教有不一样的看法，我们相信圣经上所讲的，他到他岳母家。彼得有很多的优点，他办事很干脆，不拖泥带水，在他看来只要事情是对的，我马上就做啊。当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，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正在撒网捕鱼，耶稣呼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彼得没加考虑，他饥渴放下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 彼得对耶稣有特别的感情和认识。有一次当事工遇见困难，很多人都退去了，耶稣问他的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耶稣问十二个门徒，这时候彼得说了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还有一次主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的话得着主的称赞。主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彼得爱主，愿意为主舍命。耶稣被捕的时候啊，当时门徒当中有两把刀，但是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跑掉了。确实在危难之中，只有彼得拔出刀来，要想保护耶稣。耶稣被捕之后，被捆绑带到大祭司那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远远地跟着，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。可以说，彼得的表现在门徒中确实是爱主，而且是很坚强的。然而，彼得也有他的软弱，在他的身上也有我们的软弱和失败的缩影痕迹在他的身上。那个表现出来的就是骄傲。我们知道，耶稣的门徒曾经在一起发生好几次争论，谁是老大？是你是我？啊，彼得参加这个争论。有一次，彼得和他的同伴整夜打鱼，一无所得，正在洗网准备回家，主就借用他的船，上他的船上来教导群众。讲到以后，就对彼得说，彼得那一夜什么都没打着，主就吩咐他说，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我们知道彼得是打鱼的行家里手，他对主的吩咐很不以为然，因为那个时候根据他的经验不是打鱼的时间，你吩咐他下网的地方也不是该下网的地方。虽然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仍然有个骄傲在他心里，他不服气，他自以为是，并且忍不住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。他说的时候，他改变了对主的看法。平常他称呼耶稣说主啊，这个时候他没有叫他主，他说夫子。夫子是什么？是老师啊。他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打鱼什么也没有打着。言外之意就是，我是行家，我都不行，你行吗？但是他还是依从主的话，就下网。他心里想，看结果吧。他下了网以后，这一网所打到的鱼是他一生不能忘记，使他感到惭愧。他匍匐在主的脚洗前，他又把口改过来，他刚才叫他夫子，现在重新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由于彼得有干劲儿，有热情，在门徒当中是一个领头的，所以他被撒旦所攻击。当主警告他的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我要被人出卖，我要被捕，我要被钉十字架， 门徒都要逃跑离开耶稣。彼得在那时候夸口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又说，我就是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还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我们相信彼得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话都是由衷之言，他不是一个只说漂亮话的人，不过他的心灵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他说这话之后，耶稣曾经警告彼得说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主的警告没有使彼得醒悟，他被骄傲弄昏了心眼，他以为自己所行的，他以为自己行，别人都不行。我们看见确实在主被捕的时候，许多人都逃跑了，只有他拔刀捍卫主。主被捕、被捆绑、被带走，他远远地坚持跟随主，一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里。说实在的，他已经坚持跟随主到下半夜了。他虽然疲劳，仍然继续坚持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被一个使女突然的问话摧垮了。一个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，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彼得说，我不是。此后彼得一连三次否认主，而且是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啊，就在鸡叫之前，彼得失败了。彼得为什么会失败？是因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对他的警告。他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对他的警告？因为他过于自信和夸张。实际上，过于自信与夸张就是骄傲，这样会使人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，也不能使我们正确地对待弟兄姊妹，也不能够正确地对待人、对待神。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骄傲在败坏之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人的骄傲使人产生盲目、过于自信、轻视仇敌，结果是往往是不战而败。彼得的例子给我们看见，人是软弱的，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甚至是有名的传道人也不例外。在中国，上个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在大试炼中向黑暗的权势妥协了。什么原因？他自己说，我想到妻子很年轻就在一起，彼此配搭，共同服侍，彼此相爱，如果我坚持信仰被关进监狱，谁去关心他呢？然后他说，我还有一个年老的岳母，她只有我这个女婿，我被关进去，她岂不是要悲悲痛痛地下到阴间去吗？当我想到这些方面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消化了，我就跌倒了，甚至否认主了。这一倒下去就是足足的九年。他亲口说，但我是彼得，不是犹大。感谢主给他力量悔改认罪，他谦卑地回到主面前，他向人承认他过去说的话不对，耶稣是真神啊，他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他曾经卖主卖友，他错了。因为他这样的承认，他又重新被关在监狱去，一直到1979年才出来。 骄傲使我们看不起弟兄姊妹，看不起别人的好处，过高的估计自己，过低的看别人，使我们不能够在主里彼此包容，彼此接纳，彼此合作，共同侍奉主。彼得失败了，但是他悔改了。多年以后，他写信劝弟兄姊妹说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彼得是深有体会，说出来这样的话。好，今天我把讲的结一下。前面我们已经说了，神向我们要求的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是耶稣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怎样把神给我们的义活出来。我们要以神的话为标准，不要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。犹大听见他妈淫乱怀孕，就要把他烧死。他妈拿出了当头来让他辨认的时候，犹大才承认他妈比他更有益，他认罪悔改了。所以我们要严以待己，宽以待人。我们本是要灭亡的人，是因蒙了神的怜悯才不至灭亡。我们要效法那位好撒玛利亚人，看见人落在困难中，要伸出援手帮他一把。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灵魂失丧的人，我们要有爱人灵魂的心，为他们带到，并尽自己所能的关心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神面前。我们也要以彼得失败的例子吸取经验教训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，要谦卑的与神同行，直到见主的面。与神同行还有一些内容留在以后，有机会我们还要分享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